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进化论的观点中，有一个千古难解的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女人还是先有男人。但这个问题对于基督信仰的创造论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圣经开篇就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一切，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人，都是被造的。神造了一切生物，又赐下一切生命的规律。不过，由于人的局限性思维，对某些神学问题也不可避免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说，人能获得救恩是因为神的拣选，还是因为人的相信呢？有人强调前者，有人强调后者。在这个问题上，唐曼我倾向于二者同等重要。我相信神在创世以先就赐下的救恩计划是给所有人的，因为神乐意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永远与他同在，享受永生的福乐。但前提条件是要信他并爱他的人。只是神给了人相信的能力，也给了人选择的权利，因此人有能力选择相信他，也有权利选择不信他。在这个问题上，神并不强迫人，而且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圣经清楚地告诉人，选择信他或不信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与方向是完全不同的，结局也当然是不一样的。圣经固然是教导相信神的人该怎样做人，但不相信神的人能说自己完全不知道吗？神已将良知和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并赐下关于人的说明书圣经。如果你的良知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有污点的，有瑕疵的，你并不完全圣洁，那么你就有必要打开圣经，并按着上面的指示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此方能得救。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啊，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新约圣经彼得后书做了简单的导读，让我们呢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彼得后书的要旨就是警告信徒要防备假师傅，鼓励他们呢要在对神的信心和知识上来去长进。那么这卷书的作者他就是西门彼得，那么写作对象就是全体教会的信徒，而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后的67年，也就是他写完彼得前书之后的3年。 根据彼得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那么这封信的写作背景就是彼得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快到了，那么因此啊，他就把心底里的话就写出来提醒信徒啊，特别是关于假教师的事儿，彼得在信中就提醒信徒啊，那永恒不变的福音真理。彼得后书的要节就记载在一章第三节，经文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那么这卷书主要人物有彼得和保罗，那么这卷书的写作呢很有特色，由于很难确定这封书信的目的地和写作的具体日期，对作者是谁也有很多的争议，那么因此呢，彼得后书啊，它是最后被接纳为新约正典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么警告的信号可以通过灯光、标志、声音以及文字来去表达，虽然方式不同，但是目标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提高警觉，小心前面的危险。那么对警告的回应啊，有很多种，比如说无视、忽略、逃避，或者是修正行动。那么人怎么样对警告做出回应啊，往往是取决于情势以及危险的来源。那么对要来临的风暴和直冲过来的汽车有不同的应对的方法。可信赖的朋友呢，所给予的劝告往往比陌生人轻率的提示要引起人更多的注意。那么彼得后书呢，它就是一封警告的书信。这个信并不是出自别的权威，而是来自那位勇敢的、经历丰富的、信心十足的使徒彼得。那么这些话呢，是这位基督的大能勇士啊，他最后的一些嘱托。不久之后，他就为自己所信的道就来牺牲了。彼得他曾写信安慰和鼓励那些正在受苦的信徒，他们所受的迫害呢，是外部来的攻击。但是三年以后，彼得就警告他们呢，要留心那里面的攻击，也就是自满、骄傲以及异端邪说。他提醒信徒啊，要抓紧信仰的根基啊，不容妥协，更要在信仰上啊，不断的来长进以及成熟，要抵挡那些扭曲真理的人。那么这才是敬畏神的人和以神为中心的教会。彼得他先向读者来简短问安，然后呢，针对他们停滞短视的属灵生命啊，他就提出了矫正的方法。那么接着他谈到自己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那么信徒啊要留心听他的嘱咐以及神的话。那么之后彼得对假教师啊就发出了强烈的警告，那么在末后的日子，这些假教师将会非常兴盛，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是为了牟利，他们毁谤真理，又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且还口出狂言，但最后啊，他们必遭神的审判还有刑罚。彼得总结时，他就解释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因。他提醒信徒，先知和使徒曾预言假教师出现，并解释基督延迟再来的原因。彼得就鼓励信徒要警惕这些异端邪说，并且啊，要在信仰上来不断长进。那么从这封信的称谓语中，我们就知道彼得是写给所有与我们有同样信心的人的。那么因此，彼得这封书信呢，也是写给我们的。那么现今的时代也充满了假先知和假教师啊，他们宣称得了真理，要求人呢接受还有跟随他们。那么所以呢，我们要非常重视彼得他的警告啊，立志在基督的知识里边来去长进，来抵挡假教师他们错谬的教导。彼得写彼得前书是教导信徒啊如何面对逼迫，也就是外来的试炼。那么他写彼得后书啊，则是提醒他们的如何面对异端邪说，也就是内部的困扰。那么假教师呢，他们往往啊都是非常狡猾诡诈的。那么今天的信徒仍然要警惕啊，以防跌进假教义、异端邪说或者是迷信中。那么这封信呢，也提供了一些秘诀啊，帮助我们去检验假教师他们的教训。彼得后书的重要的主题呢，有以下的几个：第一，就是殷勤。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它就能够从行为中啊得到印证。如果信徒在基督里边勤奋长进，那么他们就不会后退，或者是被假教师啊给欺骗诱惑了。所以成长是很重要的。那么信仰从信心开始，到有爱众人的心，那么这才算成熟。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成长，那么就得啊要来认识神，跟随神，牢记神的教诲。而且呢，我们必须顺服主啊，殷切的来追求长进。好，第二个主题就是假教师。彼得就警告教会啊，要提防假教师啊，这等教师为自己的地位啊，他们就感到很自豪，他们就放纵情欲，又鼓吹啊人不用遵守十诫。彼得他就指出，圣灵所漠视的圣经，这个才是我们的权威。那么借此啊，来去对抗假教师。基督徒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才能够抵挡假教师。如果我们坚守神的话语，拒绝歪曲真理的人，那么神就能够把我们呢从假教师的错谬中给拯救出来了。好，第三个主题就是基督的再来。有一天，基督啊将建立新天新地，我们在那里啊永远和主来同住。那么这个应许啊就是信徒的盼望，但基督再来时也要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那么要医治自满啊、不法和异端邪说，就要坚信基督他的再来。神现在仍旧给那些未信的人呢有悔改的机会。信徒啊要做好准备，那么就要继续的来信靠主，并且抵挡那些放弃等候基督再来的那种的压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那么正如我在导读中我所提到的，这封信呢，它是彼得的绝笔之作，是他殉道之前对信徒所留下来的遗言。彼得就警告信徒，离教背道之风啊就逼近了，尤其是假师傅他们所鼓吹的异端。彼得就劝勉信徒，信心要扎根在圣经上，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跟风暴啊来去对抗。那么在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看到信徒要充分的来认识神以及主耶稣基督，这是建立基督徒品格的一个基石。那么这一章就点出了这卷书的目的啊，是为了激励和劝勉那些受苦难的圣徒啊，主要论述了教会内部所发生的患难，也就是背道以及虚假的教导。那么这封书信呢，尤其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但这个知识并非是关于诺斯底主义或者是异端邪说的，而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属灵知识。同时呢，在这卷书警告虚假教师之前，先劝勉圣徒啊，为躲避假教师的迷惑而来努力，向更高标准的生活而来迈进。由于神赐予圣徒活出圣洁生活的能力，那么因此信徒啊，应对此来做出相应的回应。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以下的两点教训了。第一，就是圣洁的生活是分辨真假基督徒的凭据。第二，信徒的圣洁不同于人的修养，而是神恩典的一个结果。诗篇119篇140节，诗人对神说了，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又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步入晚年的彼得面对濒临的死亡，他以悲壮的心情啊，他就讲述了关于基督再来的问题，劝勉信徒把已传给他们的福音真理啊深藏在心中，并且指出自己的这篇教导是具有属灵权威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好，我们看彼得后书的一章第一节，彼得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节经文就指出信心的来源呢，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那么经文中的我们啊，有以下的几种不同的见解。第一是指犹太信徒，那么第二是指当时彼得他所牧会的教会，那么第三是指众使徒， 那么第四呢，是指分散在各地的所有基督徒和记录这卷书的作者等等。其中最恰当的解释呢，就是第四种了。西门彼得他就形容自己啊，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他就再一次以朴实又谦卑的态度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自愿选择成为仆人，并由神来选召成为使徒。他没有用任何非常浮夸的称号啊，或者是用什么来凸显他自己的地位，他没有。他只是满心感激地来强调他侍奉复活救主的这个责任。我们对收信人的唯一认识呢，就是他们与彼得和他的同工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那么这可能就暗示啊，彼得正写书信给外邦的信徒，他们与一切信主的犹太人啊接受相同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呢是毫无欠缺的。所有蒙神恩典拯救的人啊，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男是女，是奴隶或者是自由人，那么在神面前呢，都一同蒙接纳。那么信心就是指啊，当他们信奉基督信仰时所接受的一切。彼得就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信心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而有的。他的意思就是，神他是公义的，把这个信心呢，同样的赐给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预备了一个公义的基础，让神可以来向罪人呢去施恩。罪价已经还清了，那么现在呀，神可以称一切信靠他儿子的罪人为义了。彼得说，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称谓就表明主耶稣他绝对的神性，这在新约圣经中啊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他根本就不是神，那么这些话呀就毫无意义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宝贵”这个字儿。我们知道这是彼得他的用字，他在彼得前书用了好几次，他是圣经里边唯一用这个字的作者。那么这就像是辨认一封书信的笔迹一样啊，看到宝贵这个字啊，就像看到西门彼得他的亲笔签名一样。他在彼得后书他就以西门彼得来去自称，那么在前书他自称是彼得西门啊，这是他父亲为他所取的名字，彼得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名字，是磐石的意思。那么在彼得后书呢，他两个名字他都用到了，西门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彼得他却是一个有神能力的人，一个优柔寡断和一个坚若磐石的人，他两者都兼备。但是在彼得后书中我们可以确定啊，他是一位坚若磐石的强人，一位要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来受死的一位殉道者。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么这里的仆人就是卖身的奴隶。西门彼得他没有在教会中来自抬身价啊，他称自己啊是卖身奴隶，也是使徒。那么使徒是他的权柄，但是请注意，他没有自称是唯一的使徒，而是一个使徒，他只是众使徒当中的一位。他在这里呢说得真好，他说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么当他说到信心的时候啊，就是指真理还有福音。他是说你们已经领受了福音了，那么现在呀，要来看你们是怎么样应用这个福音了。有些人就认为你必须先蒙拣选才能得救，因此神会赐给你啊能够相信的信心。我相信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呢，就把人们呢不愿意归主的原因就说得很清楚了。保罗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啊，不要借口说你在心理上啊还有一些保留，不要这样来说。那么真相就是你还想为罪来做些保留。那么当你的心归向主的时候，他就会为你啊来挪去帕子。那么任何时候只要你准备好了，那么神也早就准备好了，他一定会来救你的。世人沉沦，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今天啊，无论何人，只要愿意的都可以来的。而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只要你相信他，这就可以了。他甚至没有要你啊，先洁净以后再归向他，没有。你如果对他是认真的，他会洁净你。彼得说，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那么你说怎么样得呢？就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那么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啊，基督他就会把他的义来赐给我们了。你看，他不但除掉我们的罪，他还把他的义啊来赐给我们。我们不是像一个罪犯啊被赦免以后啊得到释放，我们还能够借着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蒙神所接纳，得以站在他的面前。你看这多么的好。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彼得说，愿恩惠平安以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这节经文中的恩惠平安一定是连在一块儿的，先有恩惠，那么才有平安。我们必须先认识神的恩惠，就是已经蒙神救赎，不是因着我们的善行品德或靠自己的努力，不是，而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蒙神拯救。基督他爱我们，他甚至愿意为我们呢付上罪的赎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能够来救我们。神他之所以救我们，那是出于神他的恩典。你单纯的信靠他，他就能够拯救你。那么在这件事上，你是毫无功劳可言的。我们一旦经历了神的恩典，那么就能体会到神他所赐的平安了。那么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的五章第一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要再强调，我们不可以把西门彼得看作是一个无知的渔夫。他短短的彼得前书中所说到的教义啊，比新约中任何一卷书都要更加多，而且他还能够井井有条地来处理所有争议性的议题。而且呢，他是新约作者中啊运用数学观念的人。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他在这里所用的是乘法，英文多多的是乘法倍数的意思。保罗他没有用数字技巧，他说神有丰盛的恩惠，神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脚踏实地的西门彼得，他却会拿出乘法表来说，但愿恩惠和平安呢，要以倍数般的来加给你们。你看多么的精彩。而且呢还不止如此，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你说怎么样个加法？难道是指得到异象吗？不是，彼得说，而是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好，我们又回到知识了。在彼得后书中啊，我们会一再看到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保罗他也强调这一点儿。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教是讲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们不但要相信他，而且还要认识他。他是永活的救主，他现在正坐在神的右边。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呢，除非你先认识耶稣基督，否则你就不能够服侍他。那么你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些知识呢？彼得不是要把你给弄糊涂了，他不会把你啊吊在半空中。那么读完彼得后书，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借着圣经知识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圣经是神非常确实可靠的话语。我要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认识神这个意思。 如果有人问我说了，你认识大卫吧？我会说了，我不认识。如果他又问，你总听过他吧？我会说，我听过。那么如果他再问，你看过他吧？我会说，我没有看过。如果还有人问，倘若大卫今天还活着，他走进你的书房，你会认识他吗？我会说，到时就会认识了。可是现在呀，我只能够说，我不认识他。彼得写道，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在这里用的希腊文，那么意思就是至高的智慧。那么这样的智慧啊，是来自圣灵的，圣灵就把属耶稣的事啊，就显给我们看了。我相信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更胜过你所认识的亲人。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认识基督啊，就是得到永生。那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去认识基督，首先我们必须重生。那么就像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他所说的，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也就是说，你可以信靠他，但是呢，却不一定真的认识他的话。认识，这是彼得后书中啊最重要的词。那么跟当时给教会带来非常恶劣影响的诺斯底主义的知识相比啊，具有更加深的意义，而且具有全备的知识的意思。彼得就讲述，只有当我们掌握关于神和耶稣的知识时啊，才能够拥有更多的恩惠还有平安。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以下两点的教训。第一，就是基督教不仅是知识性的，也是体验性的宗教。第二，丰富的圣经知识啊，并非能够带来人格的变化。彼得他为读者做了一个非常高超的祷告，就是愿恩惠平安因他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他们。他希望他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因神的恩惠和恩典可以得到这认识。彼得希望他们的心呢，能够蒙神所保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认识神与相信神是要不断地与神建立和加强关系的过程，就像人与人之间需要不断交往联系才能加深认识，彼此取得互信。那么如果有人说相信有神却很少去了解神，且不愿与神建立关系，那又何谈对神的认识与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